世纪游轮旅游，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。报名热线626-666-6999，626-666-6999。
今日话题，
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。听我们的广告呢，都已经知道了哈。这个我们电台呢，又要和听众一起啊，去旅游了啊。这个是10月21号到10月29号这个期间啊，一共是9天的行程。那么主要是去中国的贵州来进行一次深度游啊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把这个这次贵州多彩贵州的这个行程啊，和里边的精华部分呢，跟大家稍微的来讲一下。
哎，有意思了啊！因为对贵州这地方呢，说实话我是比较陌生的。那他给我的印象反而来自于两个电影，一个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导演陆川2002年的电影叫《寻枪》啊，另外一个呢是2015年的毕赣导演的电影叫《路边野餐》。这两个电影呢，情节啊，什么故事发展呢、啊，完全是不一样的。但是有一点有共同之处，就是他们让我们看到了贵州的风光啊，通过讲故事的这么一个侧面。那我们知道贵州在哪儿呢？贵州这么跟大家说吧，贵州呢，它那个左手边啊，就是西边是云南，对吧？它那个右手边呢，就是东边呢是湖南，它的上边呢是四川，下边是广西。你就知道它是夹在这四个地方之间，所以它有什么特色呢？它就具备这四个地方都有特色。刚才我说的那两个电影，一个叫做《寻枪》，一个是姜文主演的《寻枪》，一个是《路边野餐》，都是用贵州话演的。哎呀，听着非常的亲切，而且也把这个两个电影带来很大的这种当地的这种感觉。而你听这个贵州话呢，跟那个四川话就非常
像
啊、非常的像。那好，那我们就展开今天的这个话题，我们带大家去贵州。贵州呢，它给我们的文化马上能想到的是两个，一个是贵州茅台，一个是叫黔驴技穷，这一个成语大家听过。贵州在我们的广告当中有一个句，有一句要叫做你去过欧洲可能没去过贵州，这句话不是随便说的，它的含义就在于那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顺便说一下，大家现在听到的这个音乐是刘三姐的音乐。刘三姐尽管她是在广西，但是呢在这个贵州这一带也是有她的刘三姐的传说啊。欧洲和贵州是区别什么？就是我们去寻找不同的感觉和不同的一种人生的经历和记忆。欧洲不管是教堂啊还是博物馆呢、啊、它的街道啊，它的这种人文气息，那是一种感觉。可是呢贵州它是一种有原始的风貌，这个原始体现在它的这些人呢、啊、穿的衣服，18个少数民族啊，它保留下来了它的民族风格。你比如说汉人在千百年来绝对不是穿着我们现在的衬衫呐、啊，对不对？但是呢慢慢的汉人就把他古代的衣服啊给淘汰了，出于种种的原因。可是当地的这个18个少数民族，什么侗族啊、苗族啊、傣族啊、布依族啊、彝族啊、水族啊等等这些啊，他们首先保持了这个，这是一点啊，就是它的原始。再有一个就是它的建筑，这次要去的是一个叫做千户苗寨，哇，这种建筑是非常的带有这种原始的和就是古人的这种智慧，你知道，就是他沿着半山建的这个啊。同时呢它的原始还体现在另外一方面，就是黄果树、大瀑布啊。我们有机会把这些都跟大家来介绍一下，但是我先概括的说，就是去过欧洲没去过贵州，他们是不同的感觉。
那当然肯定是嘛。这个贵州呢，说实话，你如果是在中国，尽管旅行过很多次，什么西安呐、啊，什么北京啊，什么云南啊，这些地方可能都去过，苏杭啊之类的哈。但是呢，贵州去过的还比较少， 包括广西啊，这个丽江啊什么的，这些可能都是比较常见的旅游路线。可是呢，能包括贵州的真的不多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值得去探索哈。它说实话相当神秘。昨天中讯跟我还问呢，说我们身边有没有认识贵州的人或者去过贵州的人，还真想不出来啊。这个
我这样，我认识贵州的人，但是他不在这
儿啊，对，
他在中国的这个人
啊，所以呢，你看到这儿的人可能也有贵州来的啊，但是不多啊。我也认识有贵州来的，但是不多啊，比较少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说，因为它的旅行并不是就是在以前并不是那么方便，可是现在当然就很方便了哈。刚才说过了，以前说起贵州，要么一个是茅台，一个就是黄果树大瀑布啊。这个黄果树大瀑布，我相信，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风景这些喜欢旅游的人都知道，都说得出来，黄果树。但是问题是，有几个人去过黄果树？有几个人看过这个黄果树啊？很少啊。所以呢，这次刚好可以去看啊。这个黄果树，它周边，它实际上坐落的就是在少数民族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个区域里边吧。这个县里边主要是布依族和苗族嘛啊，它是一个自治县。这个黄果树呢，就是在那儿。这是亚洲，别说是中国了，是亚洲最大的一个瀑布了啊。所以，这次旅行的路线当中呢是有的。另外呢，其实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千户苗寨啊，那个其实非常值得看哈。那个你可以看到那个苗族人生活的原生态的东西，它那个一望无际的就是什么竹角楼啊，然后梯田呐、啊，然后各种各样的什么就是非常传统的一些东西，你在那儿呢基本上都可以看到。酿酒坊、刺绣坊、蜡染坊、敲打银器、做银器的这种手工作坊，都可以看到啊。然后住的那个旅馆呢，刚好也是就在这个千里苗户这个区域里头，
千户苗寨
啊、千户苗寨这个区域里边。所以你这个早晨睁开眼走出你住的旅馆外边，就是一望无际的，都是苗族人的原生态的这个生活的情况。
吊脚楼
啊，对，
吊脚楼啊是非常奇特的一种建筑，因为它呢是靠着山建的，叫做依山而建，是错落有致啊，
有点梯田那种感觉哈、
啊，
一层一层的。
对，而且还有一条白水河穿越而过，这个里面有多少呢？上千户的人家，哇，这个此景非常之壮观呐、啊，就这种带有原始感觉的那种建筑。你刚才说了，你是说呢？之前因为交通不便的问题，这不是蜀道难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不太被人知，但是后来他被一个地方注意了。如果你现在在听广播也没关系啊，但是你要看电视的话呢，看 YouTube 啊，那给大家展示一下，在美国啊，有几个大型的出版公司，
嗯，
他们专门出版旅游的书籍，其中最大的一个叫做 Lonely Planet， 叫孤独的星球。你看啊，他们这些出版公司，他出版的这个书的特点是什么？第一是有这个大量的精美的专业的那种图片啊，他这个照相的这些人呢、啊、不得了。这个 Lonely Planet 孤独的星球呢，他在两年以前把贵州评为全世界最佳旅行地之一。哎，全世界地方还不得上百万呢、啊，
对
不对？这是我给大家展示的啊。我收集的他们的孤独星球的关于中国的介绍。还有一家大公司大家更知道了，叫国家地理杂志啊、我手里拿的这个五彩缤纷的这个，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这样的一个书里面的图片呢 啊是极为精彩。它还这些书啊还有一个特点，哇，他们这些旅游的作家呀，那文笔不得了啊，这些因为他要非常生动的描写一个地方。还有一个出版公司很大，叫做Inside Guide， 甚至叫做深度旅游吧，可以这么说。知道哇，这个你看这个一个出版，你可以看到它是以中国为主题嘛、
嗯、
你看看这里面的这些图片，哎呀，坦率讲就没事，咱就是看一看这些图片，就像那个集邮者是、啊、这个赏心悦目啊。请看这一本啊，这一本呢也是Inside Guides 啊，这深度游，你看看这个封面是一个 艺人正在脸上化妆，
嗯，
这个真是彩色的这种，你看这个一个人脸上扎满了针灸啊，这些图片，就是这种书呢，让我们叫做秀才不出门呐，啊，全知天下事，就是说这些地方你可能没去过，哎呀，但是有的时候闲暇下来翻一翻啊，这样的地方特别贵。对于贵州的介绍，刚才我给大家展示的这四本书，每一个对贵州的介绍都超过二十页。
嗯，
啊，这些书并不可能把中国所有的地方都介绍，就可见他们对贵州这个地方的重视。而这个地方呢，10月20号晚上，算21号早上吧，
凌晨，
这个是一个季节呢，是一个金秋的季节。刚才说了啊，我们要去看这个千户苗寨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原始的人文的这种生态。还有一个叫青岩古镇，也是明朝的，就是大量的明朝那个时候的古建筑，古的石雕啊、木雕啊。同时再去一个甲秀楼，这个甲秀楼在水里面突然长出一楼来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很有意思，但是在那个省会了，贵阳那个地方。还有一个地方，我到网上看了一下，把我吓死，啊，这个地方呢叫做梵净山，
对，
啊，这个是一个佛教的重地啊，在中国有很多这个佛教的重地，它是第五大的佛教名山。怎么上去？那个尖上啊，
对，
两个尖啊，就像那个911的那个双塔楼，那个上面有那个佛教的建筑，怎么盖上去的？在那个
弥勒菩萨，这是弥勒菩萨的道场，
在那个最顶的那个尖上，你上到里面是巅峰俯瞰呐。是群山连绵，是云海翻腾，到那儿就成仙了已经。
对，然后它有各种各样的民族，就是原生态的这个民族风味的这种文化之旅、文化表演哈。那个我记得上一次我们去那个就是去云南，漓江啊，不是，就是这个对，去云南的时候呢，在路过哈，从游轮下来以后。去云南的过程当中呢，到湘西啊，在湘西我们这个整个的旅行团也是跟听众一起，然后有一场这个表演呢，它是表演那个湘西的一些历史的久远的东西啊，人们都忘记了，但那个表演对我印象特别深刻，一直到现在我还记着，这都是十几年15年前以前的事情了。你包括江西的那个叫做赶尸啊，赶尸人什么的，以前到外地的这个江西人到外地的个湘西人啊，他们死了以后，居然有人就把这些，就是古老的传说，就是赶尸的人就把这些尸体就运回他们的祖籍去。
你看的还是云南，这一次我们10月份的这个团呢，要在贵阳大剧院看一个多彩贵州风。
对，所以我就在想，
这个，多彩贵州风这一台节目是怎么产生的？历时8年，
嗯，
就是光是创造这台节目创造了8年，演员。600，
对，17个民族，
对，17个少数民族，这个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表演的这么一个盛宴吧，哈，
对，
所以呢，今天就利用这个时间告诉大家，这是我们今年10月20日啊，组织大家去的。那么报名呢，就是1800-978-1788，这是我们和新莲花下溪联合举办的这样的一次旅游，1800-978-1788啊，咱们10月份呢，就相约去贵州了啊。
嗯。